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各位菩萨，祈愿各位信士门中历代真心老错王林约定在主六行转属以及多生多劫这个慈父慈母前来这个信受地藏菩萨功德经现在者增长福慧，过去者求生净土。南无阿弥陀佛。这个地藏经这个玄义精切之物，就是说其嫩这个其迷，也就是说我们迷者有相，相就是六道轮回，六道轮回三者天，二者堕。那说这个堕的深和浅，和上升的浅跟深，是看自己的这个福德这个深与浅。假设到天道修十善、人道、持五戒，十善，那么说我们讲天道欲界、色界、无色界，在欲界那就是十善法。但是呢没有禅定，也没有这个慈悲心识，只是呢修一些善法而已。十善呢就是不杀生、不杀害生命自己克制自己不杀生不偷人家的东西不邪淫自己的妻子丈夫之外像别的男女关系，不邪淫，不恶口骂人，骂别人，其余讲脏话，妄语骗人，还有两舌挑拨是非，贪自己贪心嗔痴，他说十善法。那我说我们这个十善呢，包括我们内心里的世界所以内心的世界，也就是我们身口意十善里面十善就是欲界嘛，欲界呢可以升到三上天，三上天上面一个九天，九天是色界，再往上面走四禅天，四禅天是无色界。那我说在色界它必须要具备善法，里面要有定力生出来，就是你为什么要不杀生，是要慈悲心，是吧？就是说不像是善法它就是不杀生而已，但是呢再往上面走就知道不杀生的本体是养我们的慈悲心就是说我们供花为什么要供花，养我们的阴阴位，为什么供冬，为什么供水果，它是个有一个理念在里面。然后这种理念它肯定是跟我们的这个愿力有关系，而这个愿力呢会增强我们的定力，就是说所有的定力是来自于愿力，如果你有这个愿定力就会强大。我这是不杀生，但是呢你不是为了养慈悲心或者说慈吗，不是为了拔众生苦的心，也不是呢为了呢赞叹别人，这是为了自己这个心中修这个慈善。所以你因为没有愿力，这是业力，而这个业力呢是靠那个我和业力来维持。比例来讲，猪它不会吃肉，它没有杀生的条件，那说但是呢它等到一报受完以后它可以升到人道和天道，因为它没有愿。所以我们随顺做十善，或者说这是在做十善法，它没有一个目的。就像我们念佛，如果你不想去就变成你的善根，下辈子转成你的福报。如果你念佛发愿不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它就不一样了，是吧？所以愿力，任何一个法里面加一个愿力，就是说我们的听法的目的，我要开般若智慧，并不是来听，你心里面有一个愿力出来， 做什么事情都要有愿力。像我们出家人出去超山啊，超山，你为什么要出去超山呢？是为了去求法，或者说参学，或者寻找善知识。哎，这个愿力在那个地方就不会乱跑，是吧？一般就背个包要去超山，然后背这个包出去东南西北跑了一圈，回来问他你学了什么，还是碰到了什么，他不是学到了什么，碰到了恶，他就说啊，那个寺庙全是赚钱的啊，碰到善了，哦，那个寺庙有修行的，他就讲这些话。但是呢，有愿力就不一样了。你看啊，前天我看了一个视频嘛，讲的他是想弘扬他的师父，我觉得他师父不一定有那么大的智慧，但是他的徒弟呢，就讲他的师父啊，师父，他说，他是教某一个念法，叫做本焕老和尚念法，说他这个修的呢是这个祖师的禅，叫能禅定重，所以他带这个徒弟呢，他这个他叫喝伴，喝伴，他怎么喝伴呢？他说去打他，做好也打，骂他，做的不好也骂他，是吧？其实也不一定师父有这种智慧，但是徒弟会这样想，徒弟感觉到师父特别有智慧，又打他，你做好了也骂，打他也骂，他说感觉到师父在呵伴他，他就会感觉到师父在调他的信心。但是到底是不是师父在调他的信心呢？不知道。但是徒弟呢，有这个学问，他有这个认识，他感觉到师父对他怎么样的都是在调他，他就感觉到师父是接了法的人，应该是有调手徒弟的这种信心在里面。所以呢，那师父看到这个书呢，就是这个地方也不行，就是那个人移来移去的，他后来就开悟了。哇、哦，师父是能禅并重，故意把这个树移过来移过出来，他为什么要移啊？就是调我们的信心。其实呢，移是假，调徒弟才是真。所以呢，我说师父的感化很厉害，那到底是师父厉害还是徒弟厉害呢？徒弟厉害，知道吗？是吧？所以呢，徒弟呢都会像道上会，知道吗？也就是说一个人去超山的时候，看到好的坏的无关紧要，真的就是说你在外面看到那寺庙里不好的东西，诶，那是不是他调理的信心呢？是吧？徒弟就会这样想，哦，我住那个地方，你像五指山里面，他说看到不好的东西，好的东西都有，是吧？可是呢，人家生来腾子处处得利益，为什么？他说师父不一定要好，还是徒弟自己本身的问题。所以呢，徒弟真正的优秀的话，在哪个地方得不到法呢？但是不是优秀的徒弟啊，到处啊看到的，因为他没有愿力，没有观点，他没有想法，他就是到寺庙来，见到庙好就是好，见到坏就是坏，没有任何自己啊、心里面有一个方向，有一个目标。所以我们修行，不管做任何事情都是有目标的，不管做任何事情中间都有坎坷的，他中间都有调试的。世界上我们昨天晚上讲法的时候就说，人生它就是一个苦，没什么快乐可言的。然后说你在这苦里面能够感悟到什么东西，对吧？所以呢，一个花就会让你很快乐，就因为什么呢？你内心很苦，是吧？不要一跌到花我骄傲，不要你跌到某一个东西你就得意，因为你孤独你寂寞，你内心中这点快乐就让你完全得意，你不觉得你很苦吗？但是呢，我们受到一点好的东西就得意了，就忘记了自己所有的愿力，因为你没有愿嘛，当然见花就花，见牛屎就是牛屎，根本就没有改变，是吧？所以呢，所以我们真正的有各族的有修行有理念的人，他这些现象呢，对他来说都是调节身心，都能够感受到法益，是吧？所以我们在不管在任何一个时候啊，不管是骂你说你讲你，外面所有的一切都在调试你，你一定要感受到啊！如果你一学佛一出家，你就有这种诱导，你对师父的恭敬心呐、感恩心呐、忏悔心生出来以后啊，你自然而然能感觉到师父骂你是在调试你， 就是在调身，没有任何怨言的，这样所有事情的人，你不要考虑老修行他很厉害，可能有一时糊涂，一转身他就觉悟了。你不要考虑到师父当时可能会发脾气，一转身这一点小事你在他心中一转念他就转正了。你看他还在想师父某一个时候就是发脾气，就是对我不好，人家早就转过来了，人家都已经成佛了，还在想师父某一天这对你不好的事情。所以人家修行几十年以后，这些小事情早就解决了，是吧？虽然我们不能成佛，不是佛，但是这点小事对我们来说转变现在是很快的。如果你老是把一件事情拿在手上去想，那就有问题啊。所以呢，我们学佛的时候啊，要知道，就是说一切相，我就说我们不要我们问自己多么的开悟，我们要在这个相上，在这相上来去体悟。就是我们修行，刚才讲就是说修十善法啊，你这个十善法里面加一个慈悲喜舍的这个调节，就是说我修十善的目的是要调节我们内心的慈悲喜舍啊。就是说因为杀生跟慈悲来讲，就是杀害生命嘛，杀害生命不是嗔嘛，嗔不就是慈悲嘛，他这样讲，就是哦，我要调节慈悲心才是偷呢，是对于呢，对那个功德来讲，就是对佛德来讲，是吧？就是培养我们的佛德，是吧？偷着就义嘛，啊，义是孝道，孝道就是感恩，获得这种果报，我要感恩现前这一切所得，我要感受到他的功德，啊，就是现前，这样。杀到邪淫，邪淫的话，你为什么不邪淫呢？不邪淫是讲理嘛，就人要有礼节嘛，就是我们讲这个有规有矩嘛，对不对？就是我们讲做什么事情都应该是养健康，奢恶斗天生烟，养富贵不能隐嘛，对吧？富贵不能隐，就是做什么事情学会制止自己，知道不该看的，不该听的。啊，不要过度的把这个眼耳鼻舌身意相应追求的色身相应触法，是吧？这样你一过度就变成瘾，瘾就是慢的意思，慢的意思，就这个东西随慢，然后就慢出来了。人只要一过分就慢出来了，是吧？如果你一点点的意图的话，你慢出来了，就证明那个小小的，就像一个，人家说就像一个罐子一样，一罐子一样，是吧？他说一点点水倒在里面就漫出来了，是不是？就漫出来，就证明你的德行很少才会这样的嘛，是吧？一个德行比较功德比较大的人的话，那么说他一点小小的这个事，他内心就是非常的快乐啊，没有必要追求，不满足，也看一下看一下，就念念不忘，这都是没有理解，知道？你比如说我在背后房间里面在想，也不可以的。因为这个东西是内心活动，是吧？内心活动，就是说，在任何环境中、任何境界里面，你都很满足，啊，你内心都是很平静、很知足，不会在夜暗中啊内心不满足，是吧？就表面上是不看，你心里还在想，就是还在想，就是心在向外面攀援嘛。攀援为什么会攀援呢？虽然你眼睛不敢看，耳朵不敢听。但心里你的心眼还想看啊，就是说还想听啊，他说就是内心不满意。他说你内心里面啊，你看那涅槃经里面讲的一段话嘛，就是说大象这个大象可以把你打死，是吧？和这个恶之死也把你杀死，是吧？就是象把你杀死，大象把你杀死，他杀死的只是我的身体，他不能杀死我的心的。恶之死可以把我的心给杀死，是吧？就是说我们要与我们的心要有过被一轮间接给破坏了，我们可以伤害慧命啊。所以呢，外面的物质可以智能，就某一个人可以把我杀掉，为了恶之死是最可怕的啊。所以呢，我们呢，从这个恶之死可以破坏我们的慧命，就可以破坏我们的心。所以整体来说呢，我们的心我们的心要保护好啊，不要让心在旁边。 那么我们心无处不在，无处不在，因为我们心是靠自己能搞的，身体运用房子把你换进来就可以了，但是呢，用建立给你维修了就可以了，但是我们的心放过去，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是吧？佛也没办法，任何人都控制不了你，因为你心在犯贱，是吧？所以我们心里面要会啊，做什么心要有礼节，什么叫礼节呢？就是说不该看的、不该想的，就不要去想。那怎么样的呢？就应该内心常常保持一种知足。知足的人呢，他就像一个虚空的大罐子，知道他可以装无量的德行。而一个人呢，不能满足，就小小的奢望，你不好，我日夜在想，就是这么小的罐子，知道这么小的罐子里面装不了多少功德，就说一装就慢了。就不满足的人叫淫，淫呢，淫淫就是慢的意思，懂吗？所以呢，要学会满足，你观就很大，他就不会淫，不会妄出淫。不妄出淫的话，你观自，因为观自大就无量的功德都可以放到里面去了。所以呢，色里面有无量功德，恶朵里面就是你眼睛越满足，你的功德就越大。你眼睛在不满足的时候，你的这个功德就很小，知道吗？懂吗？这样的一家，不知道大家懂不懂？所以我们聊聊这个理念，就是眼睛充满足，那你的功德就肯定很大啊。耳鼻舌身意，就是说，所以你在房间打坐的时候，你要去思维一下哦，因为这是修行嘛，修行希望我们的功德满足嘛，功德满足的话，你就必须要富贵不能淫嘛。那你在房间里面色身相互触法，当下非常满足的时候，你整个虚空都能在里面嘛，这个满足啊。所以观察一下你满不满足啊，这个他说这个修行，一旦你掌握了这种诀窍以后的话，原来不要恰恰是得，我们讲舍得，舍得舍出我不满足的心，获得的是无限的功德，就是你把你不满足的那个心给舍掉，然后你就获得了无量无边，就得到了无量无边的功德，就是色身相互触法，它无限的就可以把它穿在一起，知道吧？懂吗？这个罐子，这个罐子上无量的功德，色身相互触法，无量的功德在那。那说不然的话，你的功德会流掉，会从外面引出去，就漫出去，漫出去就流掉。流掉就没有功德，你就变成贫穷者，是吧？变成贱者，就是穷者，你就变成了每天就战战兢兢、害怕的样子，就是说你就没有力量啊。所以一个知足的人说，过去我父亲常常在写公文对呀，他说知足我心常多，无求品质高。我当时以为是他编的，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对子早就有了。我在小的时候老看见我父亲每天写叫知足心常多。因为我父亲也比较很骄傲，当兵，在我一个村庄，在我村庄可以说挺富有，我家里还是挺富有的。因为我父亲那个时候一个月就拿60块钱的这个国家，那还是1978年了，一个月有60块钱的那个费用啊，并且我家八几年我们家的猪啊，这个庄稼都长得非常好，我们都是睡到8、9点才起床的。一家人睡到7点、8点才起床，不是像他们5点、3点钟就跑出来拔草啊、干活啊。我们家里都睡到7点、8点钟才起来。我记得我一家人都是这样，没有那么勤快。但是呢，家里的稻子特别好，然后猪长得很大很大。然后呢，那我父亲还一个月还拿60块钱的这个替我做任务，还有费用，是吧？所以呢，他挺骄傲的。所以呢，人家。我记得我父亲常常端着饭嘛，人家没有饭吃，我父亲端着饭在外面表现自己，你看我将来还有饭吃，很骄傲的样子感觉。就是说我父亲他常常写了个对子，写了对子，我觉得哎呀，这个对子我感觉到不可思议，是吧？我以为我父亲自己编出来的，知足心常乐，无求品质高。也就是说人要修慧呢，就是说知足只是个宝币，是吧？那么这个我们讲就是说这个我们口业，是吧？口业 我们口业对我们信用来讲，就是人跟人之间要有信用来讲，就是说你的名称能不能圆呀，全看你的口业。如果你口业不好的话，那你这个话讲出去你就收不回来，你是没有信用了。所以呢，我们不妄语，不恶口，不两舌，就在这里面也不要讲别人的坏话，是吧？他说这个有这个愿，有这个愿力才不犯口业。不饮酒的话，不饮酒是讲智慧，是吧？智慧，智慧呢是对愚痴来讲，我为什么我要学习智慧？所以我不是为了不喝酒，我是为了智慧。比如说酒不饮酒就是不执着的意思，不执着就是智慧啊。而是讲信用，人跟人之间讲信用，讲信用就是永远不要，因为我们讲信用不是口上说出不讲信用。就是说你不打妄语，你不两舌，你不恶口，你不讲脏话，这就是口干净，口就莲花一样非常美。那这样的人讲话出来，一口出来以后啊，天人都会拥护，讲话的时候肯定有天人到你身边来赞美你合掌，这个都是真实的。很多人互相聊刚刚开始聊佛法啊，天人在天上都合掌，是吧？一开口天人都知道。哎，聊着聊着聊着，后面就讲别人的是非，那个天人全跑了，然后就开始诽谤别人，那个恶魔全出来了，那鬼都要想，那鬼都想拿锤子来敲你了，就要打你了，是吧？连你的脚迹，那鬼都会扫，是吧？都不想让别人来跟着你，那你这样的人不会受到福报、福报的加持，是因为我们修呢，口业啊要护好。才要讲话了，依然讲的像莲花一样啊，不要随便的用口骂别人，讲是非，是吧？多念佛是最好的，多讲法，多念经，都是培养我们的口业，是吧？念《金刚经》，念《般若经》，持咒子，是吧？念《普贤行愿品》，都是培养我们的口业。你看我们讲多少话，你看我这样讲好像多少话。如果你要是不念经、不讲法，然后呢，这个又不念佛、不持咒。那你口里出来的，有多少慈悲喜舍六道万恨呢？啊，人坐在一块鸟天中鸟世俗的东西根本没有意义。所以我们修慧呢，那个口业多念经是非常好，是吧？所以让我们口业清净。那么说我们这个，因为我们不犯口业，条件就来自于愿力，愿力让我们不犯口业更加坚固，是吧？你有愿力嘛，是吧？或者说我需要，我愿你，我要求智慧，在师父面前说我要听法，我要抛出执着，我要智慧。那说智慧呢，是来自于不饮酒。不饮酒是什么？就是不执着，一定要记住，不执着才是饮酒，酒就是执着的意思。那我说对世间所有的这个就不执着它，执着是什么？执着就像你手上拿这个火把，拿着火把慢慢的会烧到自己，是吧？所以我们这样的常常的执着的人呢，他一定会开不了智慧的，是吧？因为执着坚固以后固执成型，任何的就是说你看你把你儿子养大了，你执着你的儿子，执着你的儿子，然后所有的思想都集中在儿子上，时间久了以后你放不了他。任何的一直走了，你往左边走往右边走都被他牵住，是吧？你看我要回家去，我有个家，是吧？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出家呢？出家就是把你那个家给斩断，你那个你动不动就往那个家里跑，把你这个绳子去了，把你的家毁了，没家走了，你就乖乖听了，是吧？那出家在庙里面头一天在寺庙里面已经取断了，是不是？就那在回家也不好意思了，是吧？就是说把婚为什么离掉呢？因为把你切断了嘛。如果你要结了婚了他不离婚，他有的人跑回家去了，知道吧？听吗？那个房子在那个地方也是挺麻烦的，有的人的家里面出家了以后家里还有一栋房子，然后呢动不动就跑回家的房子里去，那个房子也是牵挂，那个牵挂他搞不好他就往那个家里走一走，是吧？还回家去转一转，就那个东西我们要快到斩断麻，要把你那个 那在你回家的那个东西一刀两刀戳你的人，然后你在身上受再大的委屈得忍，为什么呢？你不忍，你不忍没地方去吧，你这些怪怪的忍，忍到最后磨砺你，磨砺到最后面没家出来。所以很多人还想在家里搞一栋房子，等在庙里面受了委屈，他就往家里跑。我也不还俗，但是我在家里面住着。那这个呢，就是过去讲，就是说回一次家还一次俗。你就说回家去，我们会，但是当时三十年不入俗地，不入俗地就是不入俗门的家啊，并不是说没有出去，不是，不是说不离开东宁市，不是这样，是不入俗家，就是不回家去，是吧？回家就还一次俗，回家就还一次俗。所以呢，所以头发没剃，你都是比较危险的，是吧？所以最后出了家以后才实行他的。所以我们还没有悟到，那个思想都是反反复复长来长出来，只有头发一剃见一瘦，哎，他就安定了，老实了，就是一心的去修行了。你像我们现在往哪里跑啊？你必须老老实实的修行，没地方去了，这样除了庙还是庙啊。当然，那么我们在寺庙住久了以后，在马路走的时候，都像在火灾里面一样的感觉，就是车子跑来跑去，我们很不习惯。以前我们在珠海的时候，一个人给个三层楼的一个别墅给我住，我住了二十多天，就是牢房没什么出去，就在牢房里，一过来一出去就是马路，就是。然后车子跑来跑去，也没人跟你讲话，然后一个人楼上楼下的跑来跑去，跟坐牢房没什么区别。所以呢，感觉了，哎，到寺庙里面就像解放了一样，一回那个世俗的那种东西啊，会让你像坐牢一样啊。所以世间人呢，啊，往往把那个世俗的那个家当作宝贝，认为庙是过客，到庙里面过客，我烦恼了我就回去嘛，是吧？所以这个，所以我们要有愿力来维护我们的这个啊四善法。没有愿力，四善法会退的；有了愿力的四善法，就会增长定力，你就会进入到色界天。到了色界天的福报，色界天的福报和这个啊欲界天的福报，在当下就能看得到。当下就是一个人是色界天的福报，他是一定有定力。内心一定是安详慈悲的，表面上他一定是很善的，是吧？像这样的人，他享受的福报他是不一样。但是佛别人来讲嘛，就是同样我们在太阳底下，有一些人就太阳好毒啊，好啊，他讲话都是这样讲的。有些人在太阳底下，他晒阳，太阳晒在身上，他可能很热，但是呢，绝对没有毒气，没有毒念，没有恶念，他感觉最多呢，他跑到虚云底下去，但是呢，没有对太阳有怨气，他一定很善的，知道吗？所以呢，他有定力生出来啊。所以啊，你要到印度去，有人看印度就很脏，有人看到印度就像母亲那个怀抱一样，有人到了印度就像开了悟一样。同样印度啊，有人他就不行，有人呢就是不一样。所以呢，每个人在任何一个地方，就是说你是天然的信心，还是世上的信心，还是禅定的这种信心，在现在就能看得到，现在的生活中就能看得到。所以我们有愿力，我们要培养这种德，就是说看到世界对你不好的时候，是你看看你到底是天然，你还是色界天然，是无色界的人，还是欲界的人，是吧？你可以看得到啊。嗯，所以呢，我们明白了以后，我们就知道啊。所以到了无色界天，到了无色界天，他就具足定力了。比如念阿弥陀佛啊，那就您在此世界可以享受什么大自在天的快乐，将来还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我想就释迦牟尼佛啊，那涅槃经上说，涅槃者，释迦牟尼佛涅槃跟不涅槃是一样的。他为什么呢？他常住，他不要以为我涅槃，其实我还常住着呢，我一直在常住。也就是说，他八相成道，这个进入涅槃，那我说跟他的涅槃这个性质不一样。也就是说，我们死跟生死一样的，知道？就是说，释迦牟尼佛在 这是弘法利生，这个40年弘扬佛法是吧？后了80多岁，那说他涅槃以后的这种境界和他没有涅槃的境界，他是两个还是一个？我们一般都会知道他是一不是二，是吧？都是一的。他没有说我涅槃以后很快乐，不涅槃的时候很痛苦，你有没有佛会这样讲话呢？不可能，这样不一样。我们可以想一想，可以想一想，那我现在还没有往生之前的这种和涅槃以后的这种快乐是一样的。那我们在此世界找到了一种我涅槃以后的快乐，跟此世界，我昨天晚上就想了这个问题，就是说我怎么样享受涅槃的快乐，还没有死之前跟死以后是一样的。我以后我死的时候告诉弟子，我并没有死。其实我涅槃以后的快乐跟现在快乐万无比。他说我要讲出这样的话出来了，是吧？就证明我已经找到那个点了，涅槃的这个点了，是不是？哇，原来那个涅槃点是啊，那我就要寻找它。哦，那种涅槃的体到底是什么样的，是吧？那个寂灭的体，这个诸法的虚空的寂灭体，我的念头的寂灭体，我的这个身体的寂灭体，我找到寂灭体，哎，我感受到寂灭体。然后这寂灭体，那我涅槃以后的寂灭体，居然我没有涅槃的寂灭体是一是二，哎，我就感悟到了。其实我死的时候，我并没有涅槃，还在你面前，因为我一直在你，你不知道，你看到的是个假象而已。大家敢不敢讲？是吧？因为你远距的时候说，我每天都在你身边，其实我并没有死。其实你自己，因为我在看涅槃经的时候，我就想到释迦牟尼没有涅槃的话，没有死的话，他生活灭生都是一样的话，那我讲释迦牟尼，我没死之前，我应该感受到，那我要发心，我要去找，知道？其实我现在已经有了体会了，知道？我现在已经有了这种感觉，就是说我感觉到虚空的本体就是寂灭体，知道？持戒的本体就是寂灭体。我受三规的体就是寂灭体，包括我修四禅法的体就是寂灭，包括我现在讲法的体就是寂灭体，跟涅槃无二无别。所以呢，我这个身体死跟不死根本不影响到它，我非常清晰。那非常清晰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一直保证它，一直保证它，跟佛真的没什么错别，知道吗？所以有一天你感悟到这一点，你会心花怒放啊！原来根本没有生老病死。全是常恶我净，是吧？那么说这个我们念阿弥陀佛，净土方念阿弥陀佛到西方极乐世界，在此世界感受到寂灭体，再来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不还是涅槃体吗？到西方极乐世界不是打涅槃的阿弥陀佛成正觉。所以呢，那个涅槃跟现在的涅槃无二无别，你有这种观照的时候，你就知道我现在就感受到极乐世界的涅槃体。怎么去感受？从晚上睡觉的时候，走路的时候，你怎么感受虚空的当下的涅槃体？其实跟极乐世界的涅槃体不二了，你就会很清晰地感受到以后，哇，对佛法的这种信心呢，就一定是超越的，是吧？所以呢，那禅定的功夫就是说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吧？或者说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现前一见佛，当来一见佛。是吧？忆佛念佛，忆佛就是无量寿、无量光、无量的这一念的绝对的体，就是涅槃之妙体。其实我们离不开它，我只要把我跟这个法的执着，这个执着本来就是没有自性的，不可得的，我又不需要去灭它，因为我这个念就依止于涅槃而安住了，对吧？所以现在就安在涅槃体上。所以呢，现前当来必定见佛，是吧？现前当来都是见佛的，是吧？所以这样讲，这个就是定，这个就是定，就是大自在天啊，这种寂灭的快乐啊，在此世界常常的领会到啊。所以呢，这个我们讲就是在飞翔飞飞翔天嘛，飞翔飞飞翔的就是禅，就是我们讲就是它有四种定啊。四种定呢，就主要是非想非非想。那我说就是讲定力，我们净土方面的讲的定力就是六合三昧，六合三昧就是一心三昧、一幻三昧和大悲三昧。 我们很愿意体悟到一心三命就是清净，如幻三命就没有无我，是吧？就是一切皆幻梦嘛，梦本来是空性的，是吧？它本来寂灭的，如幻的。他说这个慈悲三命就是一切是大悲心现前，是吧？一切是大悲心现前，你感受到这个大悲心里面没有我，这相里面没有我，这个清净的体里面没有我，但是清净又在，但是没有我，但是又能觉受到，对吧？就是，但是不知道谁在觉受，但是就有个觉，对吧？那有个觉，法上有个觉，还有大悲心里面有个觉，所以这个觉呢，都安住在无量寿、无量光、无量大悲里面有化现。所以呢，你从内来讲是涅槃的，对外来讲是利益众生。常在现种种相，但是呢它是无我的，没有人，也没有诸法，也没有呢这个我愿，都是佛的体。那么在此世界感受到这种禅定啊，那么说从事实上从理上通达以后，事实上修的时候那就很快能念南无阿弥陀佛，这一念叫称名，意念意和念叫意念，南无阿弥陀跟意完全吻合，就是或信受或称名，信受就是信受阿弥陀无量观受无量大悲，或称名南无阿弥陀佛，是南无阿弥陀跟称名就是意念称名，它是一体的，所以这样的啊，这样的感觉就是三种三力在一起，就是清净三力、忧患三力、这个大悲三力形成的一念。这叫念佛三昧，念佛三昧。我念佛三昧是法界的本来面，因为这个世界本来清净，这个世界本来有幻，这个世界本来就是阿弥陀佛的大悲心，就是佛陀本身就是念佛三昧出来的。那我们在接触他的念佛三昧的时候，你瞬间就是无我无法，连无我无法的这个念头也不存在，所以呢就叫念佛三昧现前。这个整个的大千世界就是阿弥陀佛的念佛三昧，念佛三昧就是释迦牟尼佛所讲的那个海印三昧，又是楞严三昧经里面叫做楞严三昧啊，也是华严三昧，也是这个普贤三昧，很多三昧，因为念佛三昧是具足一切三昧，所以叫《念佛三昧宝完论》这本书，大家把它看过没有？他说这个就是说念佛三昧是一切三昧的王，就是所有的三昧都从念佛三昧里面流露出来了，证明肯定不是我们口中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个一切三昧之王，怎么可能是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的？这个证叫什么呢？这个是世间三昧。很多人他不明白念佛三昧，念佛三昧它是一些诸佛、一些功德、一些大悲心现前，就是佛的诸佛三昧。那你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什么三昧呢？念阿弥陀佛什么三昧呢？那个叫世间三昧，世间的世俗的三昧。什么叫世俗呢？靠你的意念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抓着一个佛，比例来讲嘛，你就是打着一个扫把，然后你食指盯住扫把不放，达到一心，就是达到自己念头上，这个抓了，然后你心就打得很牢的时候，产生一种定力，知道吧？这种定力，这不是定力，这叫实定，实意识的实，实定。那你抓住这个东西叫什么？叫欲望，强烈的抓住它叫欲望，而这种欲望呢？这种产生了一种定力叫欲界天，只要你有所抓的东西产生了一种欲望，获得了一种清净，那你可以升到欲界天、三善天，知道？因为你还有一个强烈，你把这个拿掉就没有了。就是说你在地球上面，你觉得走得很稳，地球掉了就没有了。就是我们，你发现吗？这个你在地下站着，你觉得好稳不？然后呢，把你拎起来。把你两个脚离开地以后， 你就观察一下你自己还稳不稳，你发现你两个手两个脚就哗啦哗啦感到非常不稳，因为你抓着，你为什么要抓住地呢？知道吗？还有一个，我们到那个玻璃栈道，是吧？在玻璃栈道上面，你发现一个现象，就是说玻璃栈道一边是有一个，它肯定是有个梁，是吧？有个梁，然后中间是一块玻璃，然后呢，你走在玻璃上就瞎了要命，是吧？哎，走在这个梁上，你就不害怕了。其实就是里面有块木头在底下拖着嘛，走在木头拖着上面，你觉得好安全；走在玻璃上就没有安全感，又怕了要命，有的在地下都爬不起来。只要搬到木头上，马上就没事了；只要一下就没事，这个就是欲界分离概念。欲界他非要看到东西在上面就可以了，所以呢，就是小孩子，你看那孩子哇的哭哭哭，你搞个东西。把手放在手上一抓就不哭了。欲界天的特性就是要抓住一个东西他才不哭，只要你放掉以后他马上就哭，是吧？你看妈妈脸贴在孩子脸上就不哭了，一离开哇就哭，还是触，是吧？就触。所以呢，欲界天的明显的现象就是要触个东西，那么抓住一个东西产生了一种定力，一定是欲界，知道哈，是欲望的。但是呢，你念把你的欲望给丢掉了，就是你抓住这个条瓦或者一块石头，然后念到你把这个念到你自己的清净心都没有了，然后呢，条瓦就是我就是条瓦，或者石头就是我就是石头了。达到石头就是你的时候，没有对立抓的这个东西，就是我在，就变成我现在在滚念里面。我看到我把自己忘掉了，我坐在这个地方把自己忘掉了，大家能不能成佛？成不了佛呀，因为这个虚空是假的，但是跟虚空合一还是跟假合一，知道吗？跟虚空合一，我们讲的大外道叫自然外道，你就跟自然合一了，就跟色声香触自然合一了，跟自然合一了，可能变成叫做虚空菩萨。我们讲虚空神、天神、地神、冰神、水神、火神、风神，就变成一个神了，变成神，那是这是神。但是呢，再进一步的话，跟神没有这个跟他成为一体的，你就变成色界天。色界天呢，就是你到虚空变跟虚空合一了，叫色界天。像老子的跟虚空合一，就是色界天的概念，就是这是说把自己清净心给忘掉了，跟色合一了。所以大家要记住啊，你看到山的时候，你觉得你没有了跟山合一，这种境界叫大自然。社会上有种叫大自然功，这叫自然外道。自然外道跟自然合一的啊，我们认为它很了不起了。我在虚空里换个虚空合一，好像它很了不起，其实是错误的。那只不过是自然外道而已，是吧？所以自然外道很多的自然，都说就到天上。那个自然外道呢，它可以把虚空变成虚空变成房子一样，是吧？它是有占地方的，别人讲这个地方是我的，它那个地方是他的，就是它有一个空间，是吧？它的空间，那么说它死了以后就到色界天，到了无色界天什么叫念到呢？你还接着念，是吧？我们还有的念佛，念到什么样的程度呢？这个色也没有了。就是色也没有，就变成无记状态，变成无记。这个无记状态就是我们讲非想非非想天，念到这种境界还是在世间禅定里面，就是到了四禅八定，到了三禅天。三禅天呢还是十天，十天呢他的阿罗汉都还没有分，知道他要破法，破法子，就是破心子，破法子才是阿罗汉。所以呢，很多人呢把念的发佛号达到这个到处都是佛，因为就达到一心不乱，达到念佛上面的，这是骗人。因为你遇见世界无世界的这个境界就可以看得到，如果你不发愿往生的话，那是非常危险的。但是我们一般有这样的功夫就非常了不起了，就能达到你抓住这个佛号念阿弥陀阿弥陀，念到很清净就很了不起了，能达到嘛啦都不出声啊，功夫好厉害了。其实这个东西会骗我们的，就欲界、世界、无世界足够骗我们了， 但是我们一旦到那边境界，还以为自己好了不起，差得太远了，是吧？所以欲界、色界、无色界啊，都是世间禅定，连出世界内这个佛法都没有占到，知道？那怎么样呢？才能占据到佛法呢？佛教里面一个叫缘起观，缘起观就是一切法无常，这是缘起，知道？他说于邪是所有外道都没有的，那你看《涅槃经》里面讲到这个一般人，不是说释迦牟尼说嘛什么的呢？佛教里面的缘起观，这一切法里面的缘起观是所有的外道里面没有的，知道？没有的。缘起观、无常观，知道？无我观、无常观、缘起观，他说它是限量的，它不是功夫，它是限量的。限量就是我们坐在一个地方，我就观到这里面是缘起，刹那刹那缘起是没有自性的，没有我就没有你，没有你也没有我，我不会跟你合一的，因为跟你们没有合跟分的这个概念，知道吧？因为它本来就是梦，就是虚幻的，它是一个缘起，没有自性的东西，是吧？但是我们把没有自性的啊，在这里面去修，那有什么用呢？所以很多人把这个在修，所以很多人在用功的时候，他不用功得好，一用功就错，一用功就错，知道？所以佛法一定是以般若智慧的观照才能见性，它是佛法在观，没有观就等于没有佛法。所有的行为都是来自观，所有的行为就是当时克制下自己的妄想而已，到最后一定要观，观就是开慧，知道吧？那说你禅定功夫就增加你的福报，你福报在增长，但是呢你没有智慧的话，你修天人的福报，就是说大自在人的福报，或者色界天的福报，或者是这个欲界的福报，所以呢，但是如果你没有慧的话，没办法脱离三界，啊，所以呢，想脱离三界必须要慧，那慧在哪里呢？就光无常缘起，知道？只有光无常缘起才见到你的法身，知道吗？光无常光缘起达到寂灭，可以成阿罗汉。他说达到这个法有观到法，我们讲嘛，就不有三种嘛，一种是观法无常，一种观身无常，还有一个观到念头无常的时候，你就见到了一切法，见到实相，你就可以证得菩萨道，知道吗？所以菩萨是观察念无常，念念都是无常，那就是说瞬间就跟一切法就散了啊。所以佛法里面真的没有什么功夫的概念，没有功夫的概念，完全是智慧观照。你只有智慧观照才是修行，智慧观照这个力量是不可思议的，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把智慧观照当无所谓。但是我们世间人呢，魔王的手段就是不希望你观照，因为你一观照就解脱，你一观照就成二老汉，就证人法身，所以魔王是不希望你有慧观照，但是希望你修福报。所以很多人在修福报上面下功夫都很厉害，那这为什么会厉害呢？因为魔王说不要思维，做就可以了，就说你就根源就可以了，不要问为什么，这都是魔王在这样的串的。所以《涅槃经》里面讲，就说《涅槃经》里面一再讲了，持戒的时候不能成佛，不持戒也不能成佛，持戒的本体有观照了，就持戒的本体就是你的慧命，你不观它就没有慧命，你断慧命，那就是说断慧命就是断善知识。断善知识那就麻烦了，就是说断里面，所以我们不能离开善知识，所以善知识它教我们在行为上能观到法性。所以呢魔王的劝你不要观，就比方你不要去理解那么多，你好好拜佛就可以了，好好念佛就可以了，好好打坐修行就可以了，好好修定就可以了，好好持戒就可以了，他不会去观察觉得世界，就是我们持戒都是有作之戒，我们做善事都有作之善，我们所有的行为都是有作，他不知道有作的本体是无作，因为没有人叫你这样去观。所以呢我们大家观的这个观点呢非常欠缺，非常的欠缺。所以我们比例来说，你说你念佛可能也比我厉害，打坐也比我厉害，是吧？你们很辛苦比我厉害，你们的勤劳都比我厉害，或者说 你这个很多事情，你就说我们居士增加了种地也好厉害，做了啊种菜呀、干活啊、做事情都好厉害，是吧？那么这个都是福报，知道吧？你要是这个福报这个体上观察它的慧，这个慧很重要，知道吧？如果你没有这个慧的话，那就变成人天福报了，是吧？那都危险了，是吧？所以呢，一旦你就是会的时候，魔王就害怕，魔王就害怕，他就要劝你不要去管，知道吧？所以你一关了，魔王就管你不要管，不要管，太累了，太累了，知道？你就扫地干活啊，做事吧，啊，或者说啊、你一关的力量太强大了，那时候什么魔都站不住脚了，哭魔来了，你一关没有了，笑魔来了，一关就没有了。欢喜魔来了，一关就没有了。他不要你，因为欢喜魔啊、哭魔啊、烦恼魔都会不断地在你面前来诱惑你，知道吗？但是一关他就消失掉了，你多害怕啊，是吧？魔啊都恐惧了，是吧？所以你要知道，就是我们在这世间的魔啊是很多的，在末法时的魔啊是非常多，他是叫你不要修行。就是我们发现嘛，外面好多人都在讲，哎，法听那么多干嘛？不修行也是无用的，是吧？你看讲这样的话的特别多，就叫你不要去听法，就这样修就可以了。意思是说，你修福报，你就是我的眷属。你要开智慧，哪得了？不就离开我的手掌了，是吧？那一关就解脱，一关就解脱了，当然不要你去关了，是不是？所以你看出我们的魔周围到处都是。所以释迦牟尼就讲，在末法时代，魔与恒河沙，魔与恒河沙就在你的周围，常常劝你不要观，不要听法，你就好好修就可以了。对啊，有很多人呢，非常经过受魔的影响，做魔的使者啊，不停的做魔的使者，就他就劝遍的不要修行，修就可以了。经常他就这样讲，就不知道一观就解脱。所以我们讲。修行啊、一定要有观察，把你落了三善天出来，或者是瑜伽天、四界天跟五识界天。那我说，我们呢，也不能说反对他，因为这都是我们的资粮，是吧？这是说，在此世界啊、如果你修观大福报，就一定会来，因为修观的人，天人的福报很容易到你身上来。你一修观，人家骂你都变成空性了，你这个天人的福报、天人的定力、天人的功德都会显现出来，所以不要你千金万世修了就会现前，那就可以享受了，现在就可以享受了天人的福报，是吧？所以有观察的人修行一定是非常有修养的，是吧？所以后面呢就会讲到这个善了这个亲生嘛，这样。恶呢就是地狱恶鬼出生，由恶业而堕落。恶业就是地狱恶鬼出生，善恶道。这个善恶道呢是由恶业而堕落，往下堕。这个恶业就是十善业力反面，这样就掉过来，就是反面，反面就是恶罪。恶罪就是杀盗淫妄酒了，这样杀生了。杀生呢，它肯定是伤害慈悲心嘛，是吧？我说我们这个杀生有几种杀，伤害的就是嗔恨的，就是内心有嗔恨，这也叫杀，是吧？你一念嗔恨呢，可以把你身上很多的善种子都会杀死，是吧？就是你一念嗔恨心，这个火烧起来啊，你所有的功德。瞬间就像房子一样，你好不容易建了一个房子，一念嗔恨，就像这个房子里面放了一把火一样，把你困的。就这个房子烧，我估计要烧个几天才能烧完。但是你做了无量无边的功德，瞬间就可以烧了，真的。它不需要几天才能烧得掉，就是做很大的功德，一下子就烧了。就是过去一个国王啊，叫什么王呢？他死的时候啊，他说在人间也修了很多的善法，死的时候 啊，一手把一个蚊子给打死了，这个蚊子咬他的大胯毛，对吧？那么说他当时就起了嗔恨心，啪一下就打死了，我这一瞬间就堕了地狱，是吧？堕了地狱。说我们这个杀生呢，这个杀念呢，肯定会杀的。就说杀生，这个不只是说我们要堕地狱，是吧？因为杀生，因为每个众生的生命呢，啊，里面生命是由法界的缘起而建立的。就是说，我现在的生命叫五蕴嘛，我这个五蕴的刹那刹那有色声香触法的缘起而建立的，记得。没有这个色身消除的缘起，他说我们生命是不存在的，啊，所以我们现在这个，你要说我们先看到佛像，他这佛像缘起我心起这一念，我这一念叫无蕴，是吧？虽然我执着，但是呢，这个佛像的自身功德它是空性的。那我说，如果没有根根尘，没有念头，佛像不会现前。但是把我这个念断掉的时候，就等于把我的世界给毁掉了。其实呢，你要杀一个人，就等于把他的世界给毁灭了。所以呢，他会升起极大的仇恨。人，你把我手砍掉，就是人到最后一口气都不愿意死，知道吗？不愿意死，为什么呢？他非常执着于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就是他的一念。所以把他这一念毁灭了，他是有极大的仇恨心出来。他可自人要自然死。不能够用这个杀的这个方法来给他弄死，所以杀的过程是非常大的。所以杀生偷盗也是一样的，偷人家的东西，偷就是我们讲一念盗心起啊，就是说你的盗心生出来的时候，就是你不讲恩德嘛，不讲义气嘛，就是就一旦你不讲义气，就是天地对我有恩。一旦我有偷盗之心的时候，知道你就不讲恩德，不讲报恩，知道人家对你，就说我们不重视信心的，你就是师父，你一旦有偷盗之心，你对师父、对父母、对佛都是没有感恩之心。所以我们这个叫呢，一偷盗一切偷盗，因为你偷盗的这一念呢是充满一切出来，一旦你偷盗心升起来的时候。你整个世界都没有恩德了，是吧？你就没有报恩之心了。如果你住在偷盗的体上，成长偷盗体上，那我说这个人肯定是贫穷报，是吧？生生世世贫穷报，是吧？杀生是短命报，贫穷报；邪淫丑陋报，邪淫就是自私自利。那个人非常自私的人，他肯定会是邪淫状态。邪淫不一定要跟男女在一起，极度的自私，只享受自己，是吧？他就是邪淫状态，是吧？所以呢，邪淫看那个人极度的自私，那这个人邪淫心肯定很重。既然不邪淫，他心里面还在邪淫，是吧？极度的自私，就是说，因为邪淫是注重感官上的一种刺激，知道感官上的刺激，所有感官刺激都是极度自私的。只想说自己的感觉，只想说自己的感受，是吧？像这样的人，然后说这样的人，自私的人呢，他说，我嫉妒自私的人，他的眼耳鼻舌长得是非常的丑陋、难看。我们讲叫丑躯、流形或者是奇形，是吧？这样的人，你就说那个人长得很难看，就是邪淫心很重，是吧？或者说你生在某一个丑陋的地方，我们讲就是阿修罗国那个，就是说，或者生在啊，这个杀气很重的地方，就杀心很重嘛，是吧？或者是生在这个贫穷的地方，比方说，那跟你去偷盗心很重，邪淫的地方，生在一个丑陋非洲啊。也一定是邪淫心很重，是吧？他说这个邪淫心感到内向的心，就说，刚才讲的就是说不淫跟邪淫，他就是对着来了，反面了。他产生的这个报的话，也是不可思议的。杀盗淫这个过报就是身体的这个 还有这个口过弯语气一样是恶口，一个弯语很重的人，那说在地狱下八色地狱啊，两色地狱，就是其余讲脏话恶口。那像这样的人呢啊，他那个嘴巴嘛啊都要到八色地狱，或者用剑呢把舌头拉出来啊，这种果报。那说两色就是没有信用的，就是说你讲的话别人不信，孤独者，就是没有人愿意跟你讲话，并且你讲话出来常常伤人，那人家听了很不舒服。一个口业犯重的人呢，只要你一开口讲话，一开口讲话，就说你自己都不知道了，不只知道会伤到别人的心。我最近我看到一个人，他跟我讲话，我跟他打信息的时候，他跟我先跟我讲话的时候，就是我很不喜欢听那话讲出来以后啊，我感觉到他在挖苦我，是男的吗？不是女装，这个他在挖苦我，他挖苦我。后来他一转想，他又发了另外一个信息给我，哎，柔和多了。我发现他已经有了观察了，就是说他哎，潜意识，因为我知道他的习气，他讲话一定会挖苦人的，哎，在后面一坐呢，就特别柔和，哎，怎么这个话怎么这么温和呢？我就知道他已经有了观察，知道前面这个话发错了，不应该。一转身呢，也跟我和气讲话，就说人呢一瞪念呢，对方就有反应，知道？所以人话讲出来以后啊。三人他可能不知道，知道吧？这个恶业犯重了以后啊，他自己想改变自己的口音都改不了，好可怕吧，也改不了。但是有观想的人，我们有口音，慢慢就会可以改变，这样。所以我们学会讲话呢，轻一点，柔和一点，轻一点，不要很太大声了，这样。所以声音太大了，他就反映出那种恶念出来，就是声音太大。我们学会讲话的时候呢，学会讲话的时候不要让第三个人听到，就是我两个人讲话的，第三个人是听不到了，这是标准的讲话，就是不能让第三个人听到，就是不管讲什么话不要太讲得太大啊。包括我们走路的声音呢都是一样的，就是说你走路的声音啪啦啪啦的在响，这都是没有德行的相，知道？还心躁、贪嗔痴，这种贪心是吧？贪心重的人，贪字的一部分来讲，一个贪心很重，贪心是我们讲叫意业嘛，意业就是。那我说我们这个贪嗔痴就是种恶业，这个恶业呢，它有这个轻和重啊，轻者就是说比例来讲五戒。可能就是人是吧，持五戒，那为什么他不修十善五戒，就是说本来五戒跟十善是一个，十善呢他也是生口业，但是呢他是详细的把这个口业分成四个是吧，但是呢五戒里面的口业呢只有一个，就是欢迎别人的讲，但是这里面的口业还有他能吃一业，他只讲九，因为意业是对于执着的意念来讲的，意念就是酒，酒呢它就是让你执着，所以执着为意，口业呢就是不打妄语，三道呢这三个都表现出来，所以无戒就是十善，十善就是无戒，所以无戒呢它没讲到全面的时候，这种获得者它就是就有吹相啊，所以人道啊，但人道持一戒二戒贪得人生，就是人活在世上呢，他有时口业很重，有时贪心很重，有时呢杀盗淫很重，就不知道哪一个恶业呢就比较重。但是呢，只要你持一条戒，可以获得人生。就说你持不杀生，你的爱心肯定很重。但是呢，盗淫弯酒你都很厉害，但是你获得人生，他偷心很重，男女心很重，然后口业很重，是吧？杀盗淫啊，这个喝酒执着很重，他但是呢特别慈悲，为什么慈悲呢？因为过去不杀生， 是吧？所以我们这个五戒，只要你得到一条戒，得到人生。所以我们有时候看到自己杀到一万九，你有一点耻的话，可以。但是有些人呢，你比方波子、瞎子，或者是冷子、哑子，都是因为跟持戒有关系。所以人满阴阳，或者是智慧大小，有人讲法根本听不懂，过去执着中，他什么都修得好，他就是没有智慧，听不进去。那为什么就是他也不杀生，他也绝对不偷人家的东西，他也绝对没有男女关系，他绝对呢不打外语，但是跟他讲法他听不懂，他不知道师父讲话我一点他都听不懂，但是呢他的前面的时间就说得很好，是吧？因为他过去呢他就是饮酒，就是犯了这个智慧就欠缺，是吧？你说有没有这样的人？非常多的，就不愿意听法的人都是这样的人，就在外面那些很多的婆婆啊，你跟他讲话他听不懂的，师父讲什么讲了十多年我都还听不懂，但是呢他就修得很好，是吧？杀到一万都不会犯，非常清净，但是呢听法他就听不懂。比如说这个不饮酒的这条戒重要不重要？非常重要。所以呢我们获得的人生圆满都因为持戒了，阿弥陀佛。